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2月12号晚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3号早6点整。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斯特拉斯堡枪击案在逃凶手名字被公布，犯有累累前科，法国警方呼吁证人提供证词。法国总统要求老板们无限制支持提升民众的购买力。法国皮埃尔度假及中心公园集团宣布和中国海航公司结束所有的资本和商务关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获得保守党下议院党团多数票，保住了其首相地位。美国指控中国安全局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寻求将中国威胁逐出美国。中国制造2025明年起或将让步于新的政策。中国烟台杰瑞公司同意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缴纳罚金280万美元。中国喀什警方通知摄影师卢广的家人，卢广正式被捕。各位听众，下面是今天的新闻的详细内容。和德国相邻的法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本周二夜间发生了一起圣诞集市的枪击案件，两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一人属于脑死亡状态。嫌疑人依然在逃，但是他的姓名被公布。警方表示他前科累累，在肇事之前思想已经极端化。和斯特拉斯堡地理位置比较接近的德国和瑞士多地也都强化了管控，随时准备将其抓获。这名男子叫谢里夫·谢卡特，就在斯特拉斯堡出生，今年29周岁，身高1米8左右，有着深色的眼睛和黑色的头发，眉毛浓密，留着短胡子，在额头接近发际线的地方有一处黑色的痕迹。截至目前，法国警方派出了700多人来追查他的下落。他在逃逸之前曾经被警方开枪打伤。他的一名邻居表示，此人对伊斯兰教并不是很热衷，他平常比较低调，长得也不怎么魁梧，一个人单独住在一间小公寓里面，他的父母也在不远的地方居住。夏可特在2013年到15年之间曾经有过一段牢狱生活，在此期间他得到了法国情报部门的极度关注，因为他在当时在宗教行为和劝说别人入教方面展现出了极端化的倾向，也是因此他在出狱之后一直都被法国情报人员密切的关注着。法国政府表示，甚至在更早之前警方就了解这个人的存在了，因为他在年仅10岁的时候就触犯过刑法，13岁首次被判刑，到目前为止犯过67次前科，受到过27次惩罚。警方注意到了他对暴力的喜爱，但同时强调警方从来没有发现过他与恐怖主义的关联，并且否认谢卡特曾经试图前往叙利亚。由于谢卡特案发后行踪始终成名，法国警方呼吁证人提供证词，同时告诫民众不要自行上前抓捕，发现其踪迹之后要用手机拨打197联系警方。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三在总统埃利舍宫会见了100多名企业的总裁，动员他们支持法国民众购买力的提振，但是并没有表示会有什么强制性的措施出台，也没有针对任何大公司的需要开展的具体任务。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则表示，此前政府宣布的一系列社会措施将会通过各大公司的具体努力来落实。他表示，根据目前的状况，要求那些巨大的公司做出特殊的努力行动也不是不合法。在总统府，马克龙听取了受邀前往的企业主的长达2小时的发言，他没有提到新的赋税，也没有提到打击逃税。爱丽舍宫表示没有必要提到增加赋税。同样出于动员的初衷，马克龙将在下个星期会见社会福利保障单位的负责人和各个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要求他们减少法国民众必须支出的但是会给他们带来负担的钱款。与此同时，爱丽舍宫还希望组建一个100俱乐部，由100个法国主要企业构成，通过省的单位来进行筛选，要求这些企业做出自愿性质的努力。截至目前，道达尔公司、法国电信、橘色公司均确定了响应马克龙的号召，给职工增收减税。与此同时，欧洲最大的地产旅游集团法国皮埃尔度假以及中心公园集团本周三宣布将结束和中国海航公司进行的所有资本和商务的关联，原因是海航目前负债累累，受到中国银行监 监管的调查，且被要求缩小海外的投资行动。据此，海航在该法国集团旗下的公司 CT 注入的 10% 的资本将以每股 15.93 欧元的价格出让，运作时间从协议的签署到最终完成最多20天。海航公司和法国皮埃尔度假以及中兴公园集团在2015年11月份签署了一份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该法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开发旅游度假村，以及海航公司以合资的形式向对方旗下的公司注资，进行森林观光领域的开发。本次声明也宣告着这个合资公司的结束。皮埃尔度假及中兴公园集团表示，目前已经找到了新的中国合作伙伴，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尤其是得到了中国地方合作伙伴的助力，希望能够确保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发展稳定。该公司主席兼创始人布列蒙表示，海航公司本应该在中国境内建造5座度假村，来帮助宣传发展皮埃尔度假及中兴公园集团，但是海航公司并没有这样做。当公司看到海航缺乏效率之后，便开始和中国其他的旅游景点、地产经销商取得联系，目前已经签署的合作协议有10个。英国的执政党保守党在12月12号的晚间对其首相，同时也是保守党党主席的特蕾莎梅进行了不信任投票。特蕾莎梅获得了多数票，保住了其首相的地位。下面是本台记者肖曼的详细介绍。
据目前的报道，特蕾莎梅获得了200张对其表示信任的赞成票，而对其表示不信任的保守党议员则只有117人。根据保守党的章程，特蕾莎梅必须获得超过半数议员的支持，也就是158票。如果她成功，她的领袖地位将在未来一年时间免受挑战。如果不能成功获得足够票数的支持，保守党将展开领袖的选举，而特蕾莎梅不能参选。英国保守党下议院党团1922委员会在周三收到了48名议员联署符合启动对特蕾莎梅发动不信任投票的门槛。这次投票与英国首相推动脱欧协议在议会通过不利有关。12月10日，特蕾莎梅宣布推迟在议会下院就脱欧协议进行表决，并承认如果按照原计划表决，协议可能无法通过。目前他正在与欧盟方面就协议内容进行谈判。保守党内多名议员公开批评首相推动脱欧不利。特蕾莎梅在2016年接替辞职的卡梅伦担任首相，并在2017年举行的大选中带领保守党获胜。
美国万豪集团旗下的喜达屋酒店5亿名旅客预约登记的信息失窃风波在继续发酵。此前路透社引述酒店方面雇佣的私家调查人员的消息显示，一些证据表明中国的嫌疑比较大，因为黑客使用的作案工具和手法和此前查到的中方黑客的作案方式雷同。目前认为若是来自中国，则情报窃取的可能性比较大，应该不会涉及资金的偷盗，但并不能完全确定这些黑客来自中国。而本周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被问及万豪酒店黑客事件的时候，表示北京的确是被归咎的一方，并称特朗普政府正在寻求把中国威胁驱逐出美国的途径。根据案情最新进展报告，本次失窃的有预约喜达屋酒店的客人的名字，有可能还有他们的联系方式，甚至银行卡号和护照的号码。美国情报机构暂时还没有盖棺定论，但是表示新的线索显示，这起黑客攻击和中国安全具有关联。又因为没有任何信息被放到暗网上面，美方认为这更加凸显了本次黑客袭击的政治意图。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访谈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很复杂，中国人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寻求扩大其在美国的影响力。纽约时报引述多个消息源表示，美国预计将在近期对一些给中国军方或者中国情报机构服务的中国间谍提起指控，对科技材料的进口施加限制。这些措施并非针对本次的万豪集团黑客事件，但势必将让刚刚结出 果实的中美贸易谈判继华为孟晚舟事件之后再一次脆弱化。同样是有关中国要在2050年在机器人、航空航天、清洁汽车等领域有显著的进步的话，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重要的一环。但在动用公共资金支持这一战略发展的时候，美国等西方国家抱着谨慎警惕的态度注视中国的大跨步前进。路透社本周三表示，有迹象显示中国制造2025这个政策已经有来自中国政府的主动的刹车迹象。因为在本周三中国国务院向地方政府下达的新的指导性文件当中并没有出现中国制造2025这几个字样，而在过去三年之间这是经常被提到的。在2016年的国务院对地方政府的指导性文件当中，中国国务院曾经宣布要重点资金支持大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地区，同时鼓励工业创新的增长。而在本周三发布的新的公文则没有提到，新华社也没有提及。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显示，明年年初中国政府有可能推出一个新的政策来取代中国制造2025计划。新版政策当中将淡化主导工业领域的意向，对更多的外国公司敞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国务院本次对于中国地方政府的指导性文件当中侧重提及了公路和水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抗击水污染、解决钢煤产能过剩的问题等。政府还将对那些原本依赖第一产业的地区进行政策倾斜，帮助其改善环境问题。法新社12月12号北京消息，曾在国外数度获得摄影奖项的中国纪实摄影师卢广，上个月在中国新疆失踪之后，他的妻子在今天肯定地说卢广正式被逮捕了。以下是记者珍妮特报道。
是的，法新社12日报道，卢广的妻子徐小丽在推特上指出，新疆喀什警方最近打电话给卢广的家人确认卢广被逮捕，但警方没有提出任何逮捕他的理由。卢广的妻子徐小丽说，我们家人已经委托律师与处理这问题的机构接洽。徐小丽说，他未收到任何有关逮捕其夫的相关官方文件，也未获准去看自己的丈夫。法新社说，卢广以拍摄让人印象深刻的中国工业污染带来可怕伤害的相片而闻名中外。从事摄影25年的卢广获得过无数的摄影奖，例如2004年在中国农村拍摄那些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居民的相片而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奖。新疆喀什警方被法新社记者询问时宣称，针对卢广之妻所提到的逮捕事无任何信息可提供。徐小丽女士在11月底向法新社指出，自11月3号卢广出去观光旅行后就没有丈夫的消息。他还说，从一位亲近的朋友那里得知卢广被中国公安逮捕。近几年来发生多起死伤惨重恐怖攻击的新疆一直在中国警方高度的监控之下，中国当局一直是维权组织严密关注的对象，特别是中国以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为理由设立的拘留营。中国当局把这种违法的机构称为教育营，旨在重新融入激进分子并防止极端主义扩散。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有关中国的烟台杰瑞公司同意因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缴纳罚金280万美元。美国财务部本周三宣布，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中国烟台杰瑞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达成了双方的协议。该公司已经同意向美国方面缴纳高达280万美元的罚款。此前华盛顿方面指控该公司向伊朗出口，或者是试图向伊朗再次出口被美国所禁止的货品，方式呢有直接的出口，也有把被禁的货物放在其他的出口货物当中一起把货发送到伊朗境内。中国烟台杰瑞公司受到美国指控的一共有11次的发货记录，其中两次的产品在出境美国的时候被美国的相关海关人员发现，涉及的产品包括石油开采所需要的器材建设零件，如压力泵和管道等等。该公司的专长也正是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等领域的器材制造，目前该公司的雇员一共有5000人左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马上回来。 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肖曼为我们带来的要闻分析，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主编刘晓波纪念诗集的中国诗人孟浪12月12日晚在香港病逝，享年57岁。孟浪曾计划通过诗歌和文学的形式纪念明年的六四事件30周年。今年2月，在刘晓波纪念诗歌朗诵会上，孟浪曾经朗诵了刘晓波在狱中写给刘霞的诗，同时在台湾出版了他主编的刘晓波纪念诗集《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不幸的是，在忙完这场刘晓波的纪念会后，孟浪却一病不起，当晚的朗诵成为了绝唱。今年2月14日，孟浪和妻子从居住地台湾花莲飞往香港过春节，同时也打算在香港开刘晓波纪念诗集的新书发布会。但一到香港机场，孟浪就发病呕吐，随即送医院治疗，诊断出脑水肿及脑血管静脉栓塞。3月再确诊肺癌第四期扩展到了脑部。孟浪原名孟俊良，祖籍浙江绍兴，1961年出生于上海吴淞，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知名现代诗人之一。孟浪在大学还没毕业就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既参与地下文学，又创办多本诗刊，在中国诗坛声名大噪。1995年，孟浪前往美国的布朗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开启长期旅居海外的生涯。在海外期间，孟浪除了继续创作，也十分关注中国人权及思想自由的议题，经常参与声援行动。2001年，孟浪与海外中国作家发起成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成为维系海外中国自由人士力量的重要组织之一，也让他有了人权工作者的身份。孟浪2006年自美国移居香港长达9年，2013年10月计划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香港晨钟书局负责人姚文田在深圳被捕，而孟浪在2012年才卸任了这家书局的总编辑。2014年5月，香港政论杂志《新维月刊》创办人王建民与郭忠孝也在深圳被公安带走，事后被捕的三人都被判刑。以上这些打压事件让孟浪在2013年就产生离开香港的念头，进而继续声援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5年7月，孟浪决定与原籍台湾的妻子迁居台湾，为的是看不到中国的黑影。果然，孟浪夫妇来台湾不到三个月后，香港就发生了彭罗湾书店事件。据中央社的报道，孟浪的好友诗人贝岭12日晚间表示，孟浪的病情近期急转直下，陷入昏迷。他也有预感孟浪随时可能离开，但得知孟浪病逝，他还是非常悲痛。贝岭回忆说，孟浪生前最后一次与他通话时还说想回到长期定居的台湾花莲，他说就算坐船我也要回台湾。今年2月受孟浪的邀请，也参与了刘晓波纪念诗歌朗诵会的台湾诗人洪鸿12日晚间得知孟浪死讯后，通过媒体采访朗读了孟浪的诗句，落叶和飘雪在空中互相礼让，我与你的拥抱无形而有力，落叶刚到家，飘雪正看花，以此表达对孟浪的哀思纪念。台湾诗人洪鸿还表示说，孟浪作为中国人却必须流亡海外，应该是一个有根的人，但却被迫的流亡，这也让他的生存格外的困难。 孟浪的以上诗句写得感人，就是落叶刚到家，飘雪正看花。我觉得像他的过世，好像落叶回到了家。这个死亡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超脱。洪洪还认为，孟浪是后朦胧这个中国现代诗潮中非常出色的诗人，注重锤炼语言，主题又鲜明，对内在自由追求非常强烈。与此同时，孟浪也是急公好义之人，参与很多声援中国境内受压迫被囚禁作家的活动，并编辑六四诗选、六四后相关著作，主编纪念刘晓波诗选，是孟浪为整个时代所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创作者，他没有只局限在写作，而是把这些行动也视为他创作的一部分。同为独立中文笔会成员的中国大陆律师滕彪表示，明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有非常浓厚六四情节的孟浪肯定要从诗歌文学做这个事，如今却成为未竟之事，他的早逝令人悲痛惋惜。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中国异义诗人孟浪病逝香港，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欢迎回来，现在是由刘芳为我们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对黄马甲运动提出的诉求作出回应两天后，12月12日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头版主题继续关注相关消息。各报分别从不同角度报道了总统讲话引发的反响或质疑。另外，法国东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著名圣诞市场附近周二晚间遭遇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的消息，则是受到格外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新闻。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贸易战及经济议题展开。首先，《回声报》刊出一篇该报驻纽约记者的报道，披露了中国准备在贸易战中做出一些让步的消息。报道指出，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的信息，中国似已同意将对美国汽车的进口关税从目前的 40% 降至 15%。 此一消息是中国副总理刘鹤周一在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的电话会议上宣布的。华盛顿要求北京尽早实现承诺。《华尔街日报》披露的信息显示，北京同时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上也做出了让步。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10年纲领，此一纲领推出后成为中美两国紧张关系的焦点之一。美国不断谴责中国实施反竞争手段并窃取知识产权的做法。回声报报道指出，北京方面尚未确认华尔街日报披露的相关信息。中国商务部长仅仅表示，中美对话的目的旨在继续推进下一个步骤，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报道引述彭博社周二披露的信息指出，北京的决定并未停留于此，中国副总理刘鹤可能在新年过后即出访华盛顿。回声报指出，各方的观察人士却对中美两国谈判前景持谨慎态度，因为两国曾多次表示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北京也披露已做好让步的准备，然而却始终未能具体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宣布，北京同意降低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但是在这场出尔反尔的游戏中，一切结果均有可能。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情况。报道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十月份首次下调了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目标。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展开的贸易大战以及一些新兴国家的乱局，令国际贸易、制造业及投资陷入困扰。为了抵御贸易战的打击，中国应该努力寻求振兴经济，以积极地影响全球的增长。另外，《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手机支付方式迅猛发展，引发不安的相关消息。 该报指出，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各大城市，手机支付方式迅速普及，现金支付十分罕见，颇令中国央行忧虑。报道指出，自今年夏季以来，各大银行就发起了一场运动，鼓励现金流通，谴责越来越多的商贩拒绝接受现金付款的做法。中国人民银行方面指出，拒绝接受人民币现金付款的做法，无视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及消费者的权利。硅谷幻想的没有现金流的社会正在中国实现。目前而言，全球近半数的手机支付方式在中国进行。中国人民银行之所以发出使用现金支付方式的呼吁，反映了极力主张社会稳定的政府当局的紧张情绪。对当局而言，在一个渴求现金的社会，防止金融风险才是当务之急。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欢迎回来，以下是楚良一为我们带来的中经专栏，一起来关注。
因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被逮捕的日产汽车公司前会长卡洛斯·格恩等一案轰动了整个世界。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十日已涉嫌在日产汽车公司有价证券报告书中隐瞒退职后报酬，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为由，对格恩和前董事长格雷格·凯利实施了再逮捕，两人也在同一天以违反该法为由遭检方起诉。日本汽车公司作为法人也遭起诉。其实检方着手搜查这一案件，来源于检方与日产内部人员的一场司法交易。司法交易有点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常提出的党的历来政策，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守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但是这只是部分相似，内容还是不大一样的。在日本，所谓司法交易就是在特定的财政、经济等犯罪中，被告人或涉案人和检察官做司法交易，被告人主动承认犯罪事实，或者向检方提供同案人的资料，揭发同案人的罪行，与检方合作，以求得从轻处理，免于刑事处分或不起诉等。日本以前在司法上是不承认这种制度的，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部分修正法法律第350条第二项，从2018年6月开始实行。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认为，卡洛斯·格恩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没有记载90亿日元的退职后的已经决定下来的报酬，而这些报酬是有义务记载的。据说有关格恩报酬的文件是格恩做日产的最高执行负责人时和日产方面缔结的合同，基于这一合同记载了每年的报酬已支付的金额及差额三部分，这上面有戈恩和日产的日本人干部的签名。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和知情的日产内部干部就司法交易达成协议，以减轻知情干部等的刑事处分为条件，得到了这份文件。在格恩等被捕后，日产的西川广人社长在横滨的日产总部召开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西川承认 戈恩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进行虚伪记载，并把公司的资金用于私用等等，并指出有关此案件以内部告发为基础进行了几个月的内部调查，但是通过司法交易和内部调查使戈恩遭逮捕，日产自身就真的可以自保了吗？据复述报道，检察厅特搜部在没收日产的文件中发现，其中有文件显示给戈恩退职后的报酬的名目是不去其他的和日产竞争的公司进行工作和顾问费，其中之一有西川广人社长的签字。据说特搜部也对西川广人进行了非强制性询问，开始调查这一文件形成的过程，而日产汽车公司作为法人也遭起诉。看来日产抛出了戈恩等仍然处于自身难保的地位，本来传说西川广人还有希望接替戈恩成为日产会长，而如此看来他自身的处境也很难说了。2010年推动实现企业1亿日元以上的董事报酬个别公开义务化的是当时鸠山由纪夫内阁的金融大臣龟井静香。12月7日杂志 Iladot 在网络上刊登采访龟井静香的文章，题为逮捕戈恩的创始人是龟井静香原金融大臣。他说日产干部作为日本男子要知道羞耻。龟井静香在文中指出，这一事件中最坏的就是日产干部，老板被捕了，包括西川广人和他以下的干部都像没事人似的，背叛老板与搜查机关合作更是难以饶恕的。如果戈恩先生花钱大手大脚，为什么不在逮捕前劝告他说老板这是不行的呢？企业治理完全不存在。日产的干部也许没有法律上的责任，但是作为经营阵营来说，一直使事情发展到如今的状态而放置不管，在道义上是有责任的。我想对他们说，作为日本男子要知道羞耻。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听众朋友，以下是我们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由珍妮特转播。
各位听众，黄背心示威暴动让法国的经济折损了不少。法国财长勒梅尔12月10号周一估计指出，黄背心示威骚扰造成法国今年最后一季度成长率损失了 0.1 个点数。不过这位财长不认为今年全年的成长率会下降，法国政府预期成长率为 1.7%。 勒梅尔在 RTL 电视台上指出，我们处于年中，所以无空间追赶补救回来，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能够结束这场危机，并单单找回在法国人之间的和平与和谐。这位财长还表示倾向于在法国加速减税，但他反对取消退休人员所增加的 CSG， 也就是普遍化社会税捐项目。接着勒梅尔部长的后面，法国央行同样也提出了定量分析，他预测第四季度成长率从 0.4% 跌落至 0.2%。 法国央行根据一项商业调查为基础，在黄背心运动影响下 服务业减速，交通、餐饮及汽车修理业倒退了，还有旅馆业业务也倒退，其他服务业例如企业服务业仍然活络兴盛。周一上午，国家贸易中心委员会宣布12月8日的顾客上门率下跌了 17%， 这是自黄背心运动开始以来成绩最糟糕的一天。国家贸易中心委员会进一步说明，这得归咎于黄背心实施完全封锁或是把关过滤那些商业区交通要道圆盘的重要入口。不过本次的这项经济损失严重性不像1968年5月那一批的示威活动，或是1995年11月到12月的示威活动。在前述两个社会运动中，法国经济曾经面临生产瓶颈，而本次这些瓶颈更多是涉及到零售商。这是 Hirexcor 的研究所总经理费尔兰12月初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指出的。费尔兰回顾1968年的光景说，确实当年在第二季度的成长率猛跌了 5.3%， 第三季度就飙升回了 8%。 1995年底 GDP 蒸发了 0.2 到 0.3 点数。对于阿瑟特经理人事务所的首席经济学家池特来说，目前的组合状态比较像2010年的光景，也就是萨科齐当总统时发生的反对退休改革的动员运动时的光景。本次的黄背心行动也砍断了法国经济的活泼跳动。法国零售商及贸易企业联盟指出，黄背心运动导致法国经济损失上百亿欧元，大量的批发业倒退，没有延后追赶弥补上的希望，而且他们还担心黄背心运动会继续下去。勒梅尔财长估计，黄背心运动严重冲击法国经济，根据不同领域营业额降了 15% 到 25% 之间不等。老佛爷百货及春天百货大商业区的生意损失了超过100亿欧元，香榭丽舍大道商店示威当天周六损失一天的营业额。不只是巴黎，在法国的外省也是如此。12月1日全法国的大商业中心营业额减少了 14%， 前一周的周末减少了 9%， 而所有商家都寄望黑色星期五能够赚上一笔的希望也落空，顾客减少了 19%， 而11月24日顾客减少了 17%。 一波又一波的黄背心周六的示威，法国大超市在11月17日损失了 35% 的营业额，11月24日损失了 18%， 有些甚至损失 95%。观光业也很惨，巴黎旅馆业者哀嚎退房率升高，特别是跨年夜晚的订房，很多顾客打退堂鼓。连带的香水业也减少了 25% 的营业额，玩具业减少了 40%。 许多领域已经知道2018年的营业额将呈现赤字，如法国的家具业9月来的三个月减少了 6%， 而2017年同期增长了7.5%。 那么有谁是此次黄背心示威运动的受益人呢？几家欢乐几家愁，黄背心倒是让那些网络电商大赚了一笔。首先在黑色周五已经线上生意兴隆，商店被迫关闭，如今许多民众干脆在网上购买圣诞节的礼物。法国 NPD 集团玩具业研究主任图特说，由于今年圣诞节落在星期二，所以很多人也在延后采购，等到最后一刻才进行，所以也就有利于网上的购物行业了。今年网上的商家可以赚得荷包满满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回来，下面是由本台记者艾米为我们带来的文化专题节目，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中国著名的女导演宁莹日前到巴黎参加了第13届巴黎国际电影节。今年的这个电影节的主题是向女性导演致敬， 围绕这个主题也展开了多场讨论会和研讨会。宁导和其他的几位女导演都在女性导演论坛上畅谈了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经历和经验，内容可谓是非常的精彩。宁莹的简历中有一段经常被人提及的经历，就是她曾经在意大利留学期间就担任过刚刚去世的意大利的名导贝尔托鲁尼的名片《末代皇帝》的副导演。而他从1990年自己走上导演之路后，接着拍摄的《找乐》《民警故事》和《夏日暖洋洋》也被誉为是北京三部曲。这三部影片将社会巨变中的北京人的生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也从而奠定了他自己在中国影坛上的重要位置。宁莹导演也获得了今年巴黎中国电影节的导演杰出成就奖。下面就请听对宁莹导演的专访。首先，他还是介绍了意大利的留学生活是如何让他走上导演之路的经过。
跟老贝工作的时候，就是他有时候经常会把我叫到摄影机前说，哎，你将来一定要当导演的，所以我来告诉你我这个镜头是怎么做的。有时候他每次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将来这个问题。年轻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吧，就是因为我当时年轻人从性格各方面包括文化的储备都不太是奔着一个导演去做的，所以呢也没有那么明确。只是末代皇帝那个时候，拍完《末代皇帝》以后，然后我慢慢就等于，其实我是通过《末代皇帝》跟那个贝尔托鲁奇重新回到中国这个现实，然后通过一种有距离的眼光和可能更清醒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然后就感触很多。再加上以前的电影学院的学习，这个时候就觉得，有话想说，就这样，然后就开始拍电影。
如果您当时没有到那个意大利去，可能今天走的也不一定是这条，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敏感度，还有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能在电影中掌控的程度，
那完全不一样。包括我到意大利以后，那看的影片的量是非常大的，所有的个人导演的影展，就是顺着一个导演拍的全部作品都看，或者是横向的，比方说一个电影时期都有哪些电影，量非常大。看到几年以后，我自己感觉我通过电影整个获取了欧洲的当代近代史，就你完全从二战到二战以后非常熟悉，包括对人物的脉络，包括这历史转变你非常清晰。虽然我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没有认真读这个二战历史，但是你就从大量的影像你可以学到这些东西，这时候你再回头看中国社会的发展，你能够清晰的这个预见到它的一些可能性。比方说至少你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是一个像西方的二战以后一样的蓬勃发展和大的变化，所以当时就是非常想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就变化的初期的立即拍下来，所以就想到找乐这个题材。但是像找乐我一开始提的时候，电影厂不让我拍，就觉得说你这个样子这么洋气，你怎么可能去拍一个土的北京老北京人的生活呢，就觉得根本不可能。所以当时厂里就说，你这样吧，你先拍一部给厂里赚钱的电影，如果这部戏成功了，说明你能够当长片导演，我们就让你做那个。所以我就拍了一个这个有人偏偏爱上我，是一个动作浪漫喜剧，然后这个影片呢商业上大获成功。这样之后呢，我就在厂里就马上就可以变成导演，开始拍我自己想要拍的东西。
您在欧洲留学的这个时候是81到87，这个时候刚好是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初期，刚刚中国走出文革的这个历史的这段浩劫。其实这个时候欧洲人对中国也是处于一种好奇，拍这个末代皇帝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可能就正好是处在中西文化互相在了解过程中，是吧？有没有这种一个历史的交接点？
对，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我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觉得 欧洲人非常，就是国外人非常想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实在是不了解，因为中国的情况太复杂了。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家，有文化渊源非常深厚，然后有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近代史，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想把这个时代记录下来。就是我个人认为影像或者做电影的最重要的这个意义就在于你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人，然后你通过影像把这个时代的最鲜活的一个作为一个人的感受记录进去。当然记录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不动脑子的一件事，说把它记下来就行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你怎么能够通过影像传达一个时代的人的情绪和这个你对这个国家这份情感，其实这个情感是非常复杂的。我记得我读那个在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巴赞的那个电影是什么，它里面有一句话就讲到这个悲剧，讲到这个就是揭露现实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他就讲这个关系是源自于一种很深厚的爱，这个爱是说你看着人们，你望着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人们啊，你们应该活得更好，所以你去拍那些甚至你认为是有瑕疵的现实。所以我就觉得我从巴赞那本书，我从理论方面，我觉得我突然意识到我为什么要做导演，我为什么要就是到回到中国去。因为当时我有完全的条件留在意大利，那个时候国内，我留学回去的时候国内是刚刚开始出国的浪潮，所以呢我觉得我像一个不识时务的一只鸟，遗落在所有森林的鸟都在往外飞的时候，我一个人扑腾扑腾非要飞回去，可能就是源于一种不是简单的直觉，是可能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从学习到末代皇帝整个那近三年的一个工作经验，然后再反复想就我到底要做什么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多了一种思辨能力，
对，
就你在感受的时候，你可以既作为当事人，你也可以作为旁观者，比较多视点，这个很重要。但是根深蒂固的源于我们生活的经历，它给我们情感啊，作为人的感受啊、认识啊，各方面的印象太深刻了。就是我经历了这种，当然有一些经历是我还不了解的时候，比方说我生出来的时候就正好是这个大饥荒的年代，我听我家里跟我讲说我一直到了快就两岁多了都没见过鸡蛋，然后走在院子里有一个人就说，哎呀他没吃过鸡蛋，就送给我两只鸡蛋哈。我走路都晃晃悠悠的时候，然后就坚持要我自己拿着鸡蛋，就看着鸡蛋这么可爱的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没走两步咣当又把一个鸡蛋掉到地上又脆掉了。所以就是一个，你想那个年代就连鸡蛋都没吃过，就是牛奶更听都没听说过。一直到我出国的时候，说实在的，中国人所有人家里都没有冰箱也没有空调，我那时候都不知道空调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出国的经历真的就跟现在人上月球可能比这个距离还要远。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在国内生活的这种大的动荡哈，包括我们从文革期间，依照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到这些年这个繁荣，有的时候我到西方以后，我觉得我的这个经历啊，相当于西方两代人的经历，就好像我既经历他们上一代经历过二战的人，又经历那些在二战以后长大的一代。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你经历的越多，你越会反复思考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有时候你做事情的时候可能越会从多文化视点去反复考虑我做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当然就比方说现在吧，这个中国社会变化非常大，然后我开始强迫我自己一定要，我仍然想参与，就是我并没有觉得我已经应该退休了，我已经应该好像功成名就的抱着我那个老本就不往前走了。我仍然觉得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然后想参与进去，想看看究竟这个社会朝什么方向发展。那么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做电影。做电影的时候他会强迫我 走出家门跟社会接触。
嗯，
说实在，对对对，说实在的，我本身的这个 DNA 是一个做音乐的人的性格，就是说每天是关在琴房里练琴的人，我可以一辈子都不出门，是属于这么一个 DNA 的一个个性啊。所以做电影它是让我走出家门参与这个社会。
嗯，您的电影中有一种情怀，就是有一种关怀，就是看到这个人的喜和乐，这种情怀是什么时候突然就感觉产生了呢？还是一直都有的？
就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我是在做电影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这一面，而且 我现在的作品越来越多的是这一面。就是说，也可能我小的时候，文革的时候，家里把我送到农村去过，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当时碰上黄河发大水，从那个公交车、地铁怎么下来，走路，全家大小都得扛行李啊！我那时候还是小孩嘛，才几岁，也就四五岁、五六岁的样子，然后就进入到这种本来当时的那个北京城，就大家都是底层生活，就都是穷人，你更甭提到了那种陕西那种农村。然后我记得到了西安的时候，那个餐厅里，如果你要有吃的话，旁边那个乞丐就过来一口痰吐到你的饭上，这样你不是不吃了吗？他就拿去赶紧吃，就真是饥荒的那种百姓。反正这些东西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包括我父亲有时候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家史啊，所以呢就是很小时候他可能就给我们讲一些那就是他童年的一些故事啊，或者讲中国古代的一些故事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的那个教育里面注入很多对这个人的同情，很多是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在意大利留学期间呢，那么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实质呢，实际上对我影响是很大的。然后就是对人的这种热爱，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思想认识有很大提升。至于发现说影片拍出来有一种悲悯的情怀，这个的确是我在一边做一边发现的。
感谢宁莹导演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文化艺术节目由爱你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欢迎回来，下面是由本台记者杨梅为我们带来的文化遗产专题节目，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的香水是法兰西的一大重要的象征。法国的香水制造业经久不衰，香水行业的产值在法国经济各行业中位居第四。在香水行业工作的职工人数达到26000多人。如果说香水成品制作工厂主要集中在法国北部的话，香科培植香精的提取以及调配却主要是在法国的南方。其中位于戛纳附近的格拉斯小镇就是世界知名的香水王国，这里的居民有将近一半人在香水行业工作。格拉斯气候温暖，雨水充足，这就是为什么这里一年四季鸟语花香，成为培植各种植物香草的最理想的大花园。但有意思的是，500年前这里的主要产业却是皮革行业。由于当时的皮革制作技术原始，皮质的手套等物品上往往气味冲鼻，当时的王室贵族就首先开始以薰衣草等香料来熏衣物配件，这就是法国人开始制作香水的最早的动机。如果说香料的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代的话，当初他们主要被用来供奉诸神，或者当作药物用来消炎治疼等等。18世纪应该是法国历史上自然香水使用的鼎盛时期，当时的路易15的宫殿就被称为是香味四溢的宫殿，
皇后以及诸侯都拥有自己的香水调配师。今天有香水师按照历史记录调制出了陪路易十六一同上断头台的王后玛丽安多奈特当时使用的香水，曾经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当时的香水使用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因为香水的制作工程十分复杂，香精的提取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鲜花等原材料，而且还必须经过泡制、蒸馏等繁琐的程序。香精提炼之后的调配过程更是如同艺术家作曲，香水师如同品酒师，在法国被尊称为是艺术家。看过汤姆·提克威执导的影片《香水》的听众一定会记得影片中神奇的香水调配天才格努伊如何为了追求人间最完美的香味而不惜杀人。大家一定也还记得格努伊面对摆满数百瓶香精调配香水的画面。确实，传统香水调配桌的法文名字就叫做 orgue， 也就是管风琴的意思，而桌上的调配原料就犹如作曲家的音符。同样，正如作曲家必须使用和弦一样，香水调配师也同样必须首先调制出香调，而且使用的都是同一个法文词 accord。如果说在过去只有上层贵族才可以贵买昂贵的香水的话，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却使香水逐渐走进了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格拉斯地区的芳香植物种植面积逐渐减少的原因之一。二十世纪时，这里曾经拥有2000公顷的种植面积，而今天花草植物的种植面积已经萎缩到仅仅30公顷。当然，这同时也是由于当地房地产行业开发、地价上升以及顾客追求异国香味导致全球香草原材料贸易的不断增加。当然，在法国香水制造技艺被纳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格拉斯市政府也表示已经将原本计划开发的70公顷土地改为农业区，以鼓励栽种者前来创业。必须指出的是，化学香料可以模仿任何一种香料的香味，也使香水的价格因其原料选材的不同而出现巨大的落差。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瓶100毫升的香水，有的价格超过100欧元，而有的仅仅不过几欧元。而且有些模仿名牌配方的香水，在香味上几乎可以做到真假难分。但是，正如染色工艺家可以区分自然色与化学颜色一样，专业香水师一鼻子就能够分辨出您的香水使用的是自然香精还是化学香精。在法国，香水师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胜任的职业，虽然嗅觉的灵敏度也可以经过努力来培养，但是要识别数千种香料的香味还必须拥有特殊的嗅觉。所以在法国能够从事香水调配师职业的人正是凤毛麟角。法国著名香水品牌娇兰的香水师几乎是香水业界的教皇，因为成功的香水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一曲美丽的奏鸣曲。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介绍的是最近入遗的法国南部格拉斯地区传统香水制作技艺，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斯特拉斯堡枪击案件在逃凶手名字被公布，犯有累累前科，警方呼吁证人提供证词。法国总统要求老板们无限制提升民众的购买力。法国皮埃尔度假及中心公园集团宣布和中国海航公司结束所有的资本和商务关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获得保守党下议院党团多票数支持，保住了首相的地位。美国指控中国安全局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寻求将中国威胁驱逐出美国。中国制造2025政策明年起或将让步于新的政策。中国烟台杰瑞公司同意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缴纳罚金280万美元。中国喀什地方警察通知摄影师卢广的家人，卢广正式被逮捕。
各位听众，本台的中文播音这次就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妮娜为您主持的，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吧。